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反迫害十周年，法轮功更坚定。2009年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周年之际，在亚美欧澳各国的大集会和游行纷纷举行，呼吁更多人关注对法轮功的迫害，认清中共的邪恶，共同制止迫害。10年前的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中共的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10年来，法轮大法因其纯正的法理、高尚的精神及祥和的功法，在世界各地日益盛行。随着全球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共已无法掩盖其迫害罪行。10年的迫害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可能通过中共政权的改良来结束史无前例的浩劫，唯有认清中共本质，彻底解体中共，才能真正停止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谎言一捅就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喉舌媒体中央电视台声称有1400人练功死亡，从而把所谓残害人命的帽子扣在法轮功头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既是原告又是法官，还兼任了侦破和检查工作，必要时还可以自导自演，就像天安门自焚假案一样，这只不过是中共给全民洗脑的手段而已。然而，谎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且不说这些说法不敢接受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就算真有这1400人，就算练法轮功的人数真的只有1999年7月官方媒体宣称的200多万，那么法轮功修炼者的年平均死亡率不到1/3%，远远低于中国人口的年平均死亡率65%。所以人们说，中共的这种宣传恰恰反映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成都一位老人得了病，住在四川某医院，一个记者模样的人对老人讲，你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病，医院就不停你的药，你的医疗费也就有地方报销了。老人正义地拒绝了，当晚他竟能独自下床行走，他又惊又喜， 对亲友和病房的人讲，是不是法轮功师傅管我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几天过去了，老人的病真的好了，医生也无法解释，只好让他出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十年反迫害，风雨天地行。2009年7月16日晚，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手持烛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国家广场上，悼念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中那些为坚持真理、维护正义而失去生命的同修。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式的迫害。现有据可查的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达3297人。法轮功源自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修炼宇宙特性真善忍，具有身心净化的奇效。自1992年传出，7年间就吸引上亿人修炼。即使在镇压之后，在国内外仍有很多人走入修炼。如今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谢哥，在北京洗脑班关押期间曾被绑在死人床上，就是把身体分开成大字形靠在铁床上，长达8个月。他说，我即使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哪怕是被迫害的时候，我都能看到光明，因为我们所学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教人真正做一个好人。那么做好人的人一定有光明的前程，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这是古今的天理。我觉得每一位同修手中的烛光，就是在点亮人们心底的这种光明。十年来，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以和平对暴力，以真相对谎言，大善大忍的精神撼动天地，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如今国内外的正义力量已经汇聚成了反迫害的大潮，国际社会给予法轮功300多项支持议案和数千项褒奖。
和真善忍站在一起。9位美国国会议员参加了法轮功反迫害10周年集会，他们强烈呼吁停止迫害。2009年7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前，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反迫害大型集会，到场声援的还有美国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各界人士。之前61位美国国会议员于7月8日联名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他确保美国政府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公开的和私下的，给予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可能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国会议员莱蒂宁说，我们要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与那些在中国集中营里的良心犯站在一起。我要对中共集权清楚地说，停止迫害法轮功，给中国人民自由。美国联邦议员、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比利拉斯基表示，我和你们站在一起，我和你们共享真善忍的理念。过去的10年里，你们的行动一再证明了你们是和平的团体，你们所追求的只是你们应有的权利，你们没有向凶残屈服，你们是用你们的心在反对迫害， 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你们把真相传递给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们。我也会继续为停止迫害和争取信仰自由而努力。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善解中共制造的家族积怨。我外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被共产党镇压的反革命，外婆在表示坚决和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后得以活命。作为一个守寡的三十岁小脚女人，外婆承受了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的家庭重担，同时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属，也承受了全部的人生耻辱。外婆在外面谨言慎行，沉默恭顺，在家里她抽烟喝酒，高声斥责子女，也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不知所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如果没有在那样一个疯狂年代生活过，我想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外婆的痛苦。我母亲兄妹四个的日子也同样难过，他们不再是出门汽车飞机，坐在家里弹钢琴的少爷小姐了。亲戚邻居的孩子总是欺负他们，说他们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在学校里，不管他们学习成绩怎么好，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也总是抬不起头来。母亲年轻时美丽能干，但是一直嫁不出去。同单位的一个瘸腿临时工在追求她的时候，居然居高临下地表示不介意她的反革命出身。和她的出身相比较，她的腿其实也不算什么。精神上的痛苦导致母亲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还得了癫痫。有时我半夜醒来，通常会看见白天暴烈异常的母亲在夜晚的灯光下一个人在哭。电影《芙蓉镇》中的那对右派夫妻有一句经典台词：活着，像狗一样的活着。那个年代，你选择了生存，就意味着必须丧失尊严，丧失人性。外婆和她的四个子女都有着非常善良敦厚的高尚本质，但是后来他们性格中的善的一面渐渐的淡化，自私、刻薄、怯弱、猜忌、暴躁、妒忌、势利、欺软怕硬、持强凌弱等劣性日渐增多。在外面，他们从不惹是生非，跟党保持一致，跟反革命丈夫脱离关系，划清界限来保护自己。为了能在中共暴政下生存，他们被迫失去了思想的能力，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思考是非善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选择都是正确的，哪怕他再不符合道义，再有悖于人伦。但是他们积攒了太多的怨气，这情绪需要发泄，于是他们也选择了暴力。其实他们也别无选择，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世界所展示给他们的、强加给他们的都是暴力，语言暴力、行为暴力、思想暴力。于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们把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压迫全部用同样的手段施加在自己亲人和比自己弱小的人身上。多年以来，他们习惯于畏惧强权，却不加思索地仇恨着自己的亲生父亲，伤害自己的亲人，欺凌弱小者。他们之间经常争吵，每对夫妻都会隔三差五地大打出手。这四个家庭无一例外地通过打骂来教育子女，动辄就将子女逐出家门，断绝关系。尽管我是这个家族中最优秀的，尽管我的事业和小家庭都很好，但是我同样没办法快乐。幼时造成的不安全感和恐惧使我整夜无法入睡，心神不宁。我怨恨生活不公，怨恨外婆和母亲遗传给我的劣性。 我翻遍各种宗教典籍，只求解脱。但是这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和我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苦海无边，不知哪里是岸。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法轮大法，手捧转法轮，感觉它的分量越来越重。它博大精深的法理告诉了我人生的意义，让我逐步摆脱了噩梦一般的过去。我真的变了，从身体到心灵，我感觉自己像凤凰涅槃一般获得重生。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屡遭中共迫害，被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0年间，我遭遇了绑架、非法拘留、非法抄家，被工作单位非法开除公职，甚至我被中共的特务机构威胁，为他们提供情报，并以此图谋构陷我先生，拆散我们的家庭。迫害一开始，母亲就不止一次地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因为练功精神出问题了？你这不是往枪口上送吗？母亲的眼神里有惊恐，有无助，身体不由自主地发抖。在她看来，我们根本不用去思考是非对错，政府在镇压，所以和政府保持一致，保全自己是最重要的。她不让练，咱就不练了。这实在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我没有像我母亲希望的那样做，使得母亲对我很失望，也很生气。她不能理解我为了不当吃不当喝的信仰就失去了好前程。于是，在经历了我们家族标准式的决裂城市之后，母亲离我而去，多年不肯见我。至今，我已修炼法轮大法14载。期间经历磨难，凭着对真善忍的坚信，我已由一个任性爱哭、脆弱感性的年轻姑娘，出落为温和沉静、铁骨柔肠的中年女子。较之从前，我的面貌更加青春秀丽，气质更加雍容大度。虽身处逆境，仍保持一派祥和，以大善大忍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不怨恨母亲，我知道她也是受害者。几经曲折，我终于争取到了母女重新相聚。当我携夫情子出现在母亲面前，令她眼镜大跌。本来，按照她多年的斗争经验，以鸡蛋碰石头，胳膊非要拧大腿的女儿，不傻不痴，不病不残，已属上天慈悲。他从我的坚韧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力量。母亲看了《九品共产党》这本书，好几天眼泪不干。这本书让他真正明白了自己一生痛苦的根源，这个家族一代又一代悲剧的根源。他后悔因为害怕被迫害，几乎整整一生的时间都在仇恨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的劝说下，亲属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现在，母亲很自豪自己有幸成为大法弟子，身体越来越好。她经常和别人说，她苦了一辈子，真是晚来有福，过上了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阳城血泪。他们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摆脱了顽疾，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却因为拒绝放弃信仰，屡遭绑架关押，丈夫被迫害瘫痪，在医院不明生死。后来，母女俩作为联合国难民来到美国，向媒体揭露中共的残忍暴行。下面是根据林倩女士接受新唐人采访的录像整理。
我原在广东省口腔医院工作，我先生饶周元原是广东市卫生防疫站的一名优秀食品监督员。当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得了脑垂体危险瘤，除了身体的病痛外，它还会导致不孕症，我痛苦得生不如死。1994年，我们俩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我的病不治自愈了。半年后我到医院复查，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这件事当时也轰动了我所在的医院，领导和同事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先生常年的鼻炎也康复了。95年，我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3年后有了女儿德如，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然而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被突如其来的迫害彻底打碎了。1999年到2002年期间，我先生因为法轮功上访，遭到5次绑架。他曾被强行绑架到江村精神病院54天，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还被迫听每天24小时播放污蔑法轮功的高音喇叭。2001年11月。当他从广州第一劳教所回家时，已经被迫害得瘦骨如柴，奄奄一息。这期间他绝食反迫害，被劳教所警察毒打，136斤的人最后被折磨成70斤，完全脱相，家人都认不出他来。回到家后，我先生每天练功，身体迅速恢复。然而2002年6月，却又一次被绑架到了广州第一劳教所。当我7月1日见到他时，他已经瘫痪在病床上，无法说话，只能不停地流泪，似乎向我诉说着冤屈。劳教所警察说他是因为自己跳楼导致第5颈椎粉碎性骨折，但花都市人民医院却不敢出示病历，也不准家属看护。后来知情人告诉我，先生在劳教所每天被吊靠在篮球架上15到16小时，日晒雨淋，是警察把他折磨至瘫痪的。在住院过程中，医生说我先生的身体内部越来越好，没有发生感染，但8月5日，医院院长却突然来电话说他已经去世，要见死者必须先付10万元的治疗费。中共夺走了他34岁的生命，警察如此残忍地折磨他，就是为了逼他说一句不练了。而坚守真善忍原则的他，至死也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心清万事如鸿毛。心清万事如鸿毛是唐朝李琦所写送陈章甫中的诗句。在喧嚣嘈杂的红尘世界中，如果不能看淡各种欲望，就很难保持住一个清静祥和的心态。当把一些事关个人利益的繁琐杂事看得很重时，人自然就会变得心浮气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状态带来了莫大的困扰。电子邮箱中的垃圾邮件堆积如山，手机的呼叫铃声响彻在各个角落，报纸、电视等媒体不分昼夜地传送着各种无聊的信息。要想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使自己安静下来，那真得需要一种非凡的定力呢。中华民族5000年的神传文化中蕴藏着宏大的智慧。信手翻开一本简装的《唐诗300首》，内中唐朝李琦所写的《送陈章甫》顿时映入眼帘。胸阔千愁似素笠， 心清万事如鸿毛。朴实无华的字句，却是多么精辟的生活格言呢？当一个人心焦烦恼之时，人们往往把那些能得到蝇头小利的繁琐事物看得非常重要，却忘记了胸阔和心清才是人生修行的目标。古代诸葛亮的勤耕雨读，那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作息方式。古人生活简朴，却都明白简单是福，平淡是真的道理。然而，人一旦跌入物质欲望的深渊，就会忘却做人的初衷而无法自拔。强烈的物质欲望腐蚀人的心灵，逐渐使人良知堕落，最终使人成为欲望的奴隶。许多现代人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却再也无法领会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与娴静，不能达到胸阔和心清的境界。浮躁的心灵就只能像水中的杂草那样随波逐流。把人世间的万物看得比鸿毛还轻，是一种洒脱，也是一种境界。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经得起考验的朱善。朱善字贝万，江西丰城人，为人忠厚，且有很高的文学才华。明初洪武年间，朱善由地方逐级推荐到京城，他所写的文章符合皇上的旨意和要求，于是封他做了翰林院的官，命令他全家迁往南京以便供职。这时正赶上他父亲生病，耽误了几个月还没到任，皇帝大怒，把他贬居辽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境内。不久又放回故乡，朱善用辛勤积蓄的钱买了一块地产，准备养老用。正在办理过程中，他发现地产主人是个年迈的老人，因为无依无靠而十分悲苦，甚至忧伤生了病。朱善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那位老人极为同情，他就把刚买来的地产地契还给了老翁，并不索还买地产的一分钱。那位老翁的地产失而复得，并且还多得了不少的钱，住房和生活开支都有了保障，心情立刻轻松愉快起来，疾病也就痊愈了。由于朱善刚刚丢了官，又失去了家里多年的积蓄，父亲的身体也还需要调养，因此生活上就增加了困难。朱善仍旧坦然承受，毫无怨悔。恰在此时，皇上突然想到了朱善，便派人了解一下他近来的情况。当皇帝了解了朱善的境况后，对朱善又增添了一份敬重，便立即任命他当上了文渊阁大学士。生活的突变与打击是对人的考验，看人能否还有善心义举。经得起考验的人，神对他必有嘉许善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